5月2号，诗篇49篇第10节到14节，新一本圣经。他看见智慧人死去，愚昧人和愚顽人一同灭亡，把他们的财产留给别人。他们心里想，他们的家必永存，他们的住处必留到万代。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方，但是人不能常享富贵，他们就像要灭亡的牲畜一样。这就是愚昧人的道路，但在他们以后的人还欣赏他们的话。他们好像羊群被派定下阴间，死亡必作他们的牧人。到了早晨，正直人要管辖他们，他们的形体必被阴间消灭，他们再没有住处。今天这个诗篇里面呢，就谈到了智慧人啊，还有愚昧人，还有愚顽人。其实死亡很公平，智慧人也罢，愚昧人也罢，愚顽人也罢，都会死。但是呢这里面有不一样的，就是有些人呢，他真的是很愚昧，他们死了，可是他们的财产呢，他们从来活着的时候没有好好的运用因为金钱是要拿来推动神的国，然后他们都以为他们的家会永远长存，甚至他们觉得人们会纪念他们的名比方说在纽约我们这个街道，比方说我住在96街但是呢你会发现，比方说125街他就除了125街还有另外一个名称，然后我前几天才发现好像100多街吧，不知道哪一条街又有另外一个名称。也就是说，当某人某个财团他们有钱人过世之后，可能他们会捐献什么，然后就希望那条街道或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可以也命名纪念这个人。这就像你去看很多建筑物他可能在某一个什么很多的房间，很多的比方说博物馆里面比方说这是科学馆，那是文艺馆这是什么埃及馆，那是什么英国馆，但突然之间就来了一个某人的名字为什么？因为是纪念这个人。但是你知道，这个纪念归纪念我们也不会真正去想到这个人，顶多想到这个人有钱，他死了他捐钱，然后呢捐钱呢，像各个大学就会有一栋教室，一栋建筑物以这个有钱人来命名。但是除了这个命名之外呢，再也没有人会记得这些人如果他们不是有助于这个社会的话。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人是不能常享富贵，最后会灭亡像牲畜那愚昧人的道路他们走完了，然后这一生如果说没有活出神要他们活的生命，他们以后的人还欣赏这些有钱人，搞不好周围就有一群人在巴结讨好这些有钱人。可是他们不知道，就是第十四节，他们呢真的这些财主他们的愚昧到最后一定会下到阴间。然后第十四节，因为希伯来文的翻译不一样，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叫马索拉文本很难解释我们看到的这个13节14节，但是呢他们里面有中文英文的注释里面的差异，然后呢就有人是这样的翻译13节14节，说这就是他们的道路是他们的愚昧，也是跟随他们赞同他们话语的人的这些人有人赞同有人跟随，可是这些人的道路是什么样的道路呢？就是他们如同羊群被撵下阴间，死亡呢必牧放他们，到了早晨呢正直人必管辖他们，必被阴间所灭的就是他们的美容，而不是他们那种巍峨的居所。好像王宫住得再好到最后呢你的灵魂下到阴间去的时候呢管辖你的是阴间，你住在阴间，而不是住在你生前住的那种非常荣华富贵的那种宫殿那种大房子里面。那这就是表示说，死亡像一个牧人，他带领 妇人好像羊群一样走向了宰杀之地，也就是说那些今生啊专顾自己的人到最后会死亡，可怕的命运会落在他们身上，就是他们会消失的无影无踪啊。但是义人信靠神的人就不一样啊，当我们的苦难像黑夜一样，黑夜啊到最后会过去，然后黎明必来到，到时候他们的命运就改变了。也就是说神他不会放掉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神他不容许属他的人在死亡以后还会受到伤害也就是说义人他灵魂离开身体之后，他是到神那里去，而不是在阴间被管辖。同样的，义人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虽然会有苦难，但是呢我们会被神保守，不会像那些愚昧人那些信靠财富的人，然后去巴结讨好环绕着那些有钱人，结果那些有钱人到最后呢那个什么脚什么什么脚吐死走口烹啊，意思就是说当这有钱人死的时候呢，他生前巴结讨好他身边的那群人呢也作鸟四散那为什么有钱人会被定罪在这个诗篇里面，并不是因为圣经说我们不可以做有钱人，你看亚伯拉罕也挺有钱的，所以呢富有本身有时候真的是神的祝福，但是富有的人他们之所以不能享富贵，要像灭亡的牲畜一样，是因为他们是愚昧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生前的时候呢，他们很可能是诡诈不义之财诈欺然后甚至他们很可能是麻木不仁还有呢他们用钱来就是给自己添加很多的奢侈淫乱他们却从来没有帮助过穷人。那当我们在思考圣经里面讲愚昧愚顽，其实我们在讲箴言书的时候曾经讲过，那你们可以到我们官网上去听箴言书那个是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箴言，但在讲箴言的时候我们特别有加很多的解释就是在箴言里面呢有不同的希伯来文来代表那个愚昧的程度。那旧约广泛讲愚昧的时候呢，是用来描述他不是头脑知识上很笨的人，不是，他不是那种什么智商很低的不是，他搞不好还智商蛮高的，但是呢他是缺乏道德品质的人，因此呢他会耍诡诈，太聪明的人会耍诡诈，那是很可怕的。所以他不是我们所谓的蠢蛋傻瓜，不是，他是 unwise， 他是没有智慧。那愚昧的人是什么呢？就是他从来没有学习到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所以你要聪明，但聪明的开端必须要敬畏神，否则你知道很多，聪明反被聪明误，你就知道钻漏洞走边缘，然后最后你可能就可以诈欺什么，然后最后就很多人就特别在如此这般那地在美国在台湾很多人都是这样那当然不要提世界各国也有的啦，然后他们常常政商勾结，然后到最后。所以呢箴言书讲的那个愚昧人的程度就是他有四种不同的道德缺乏。那德州有一个神学教授就把他用 CDS 道德品质缺乏症候群 Character Deficiency Syndrome 来描述四种不同愚昧的程度。第一种就是很 simple 很 naive 很简单很天真无知，这种人是不会思想不动脑筋想不用真理去思考的人，他很容易轻信别人，容易上当的人。那我们就很有姐妹就是这样，然后就等于是六七百万吧，人民币就将近100万的美金，就这样给教会四个弟兄姐妹骗走了。其实从第一件事情人家跟他借到第二第三，他就应该知道他就不要，但是 我们为什么会是愚昧？那是要被教嘛，对不对？你轻信别人是第一个层次，第一个层级的愚昧人是对于道德因果关系啊，他疏忽，他不明白，甚至他盲目忽略，忽略了信仰，我们的选择跟道德跟快乐之间的关系有因果关系的，我们忽略了这个灵性，最终我们会藐视它。所以呢，这个第一层级啊 ，simple 的人，真的就是很愚昧啊，通达需要被教导啊。这种愚昧啊，就是你不去计算你行动的后果。冲动的人属第一层级的愚昧，但冲动的人吃到了苦头之后呢，他会踩刹车。如果冲动的人呢，他不学习，他不知。然后就吃了亏了，不知者不是无罪，不知者你就就是做了愚昧的选择了。但是呢那结果是很可怕，你应该踩刹车。如果你不踩刹车呢，就会进到了第二层级啊。第二层级呢，就是我们遭受到试探之后呢，我们很自信 ,self-confident, 我们很顽固，我们讲话里面都流露出我们很自信。结果呢你就会发现，当我们里面的这种性情冲动或激情的情欲，如果你不去节制它，你任凭它下去，就会掉到第二层级的自信。自信的人呢是这样子啊，就是他很坚定的认定啊，那你试着纠正他，他会恨你。像我们圣经辅导常常去辅导一些人啊，他们就不喜欢你讲。他们不爱听的话，他们里面根源问题，他可能就躲避你，或者直接就说你没有爱心啊，他非常的不喜欢被你来纠正，而且呢有些人还会唠唠叨叨，多言多语，很夸大，还有呢他惹出一些麻烦他也觉得很好玩啊，这些人。所以自信的这个第二层级的愚昧人，他们会去追随那些虚浮，他们会去懒惰，会去赌博啊，他们有一些不好的行为，后果的惩罚就羞耻啊。但是呢，这个羞耻呢会继续下去，如果他不谦卑啊，那就会掉到第三层级啊，就是效忠愚昧的。好像生在愚昧国，长于愚昧国，死于愚昧国，你叫他移民到智慧国，他死也不肯。那真言书常常把这样的人翻成愚妄人，妄就是妄自菲薄的妄，狂妄的妄。那智慧本来就是在分辨良善跟邪恶，但是呢第三层级的人就是非常的不愿意往智慧的方向走，到一种程度很成熟了，第三层级，而且训练有素，而且立马的就做出效忠于那种毁灭性的行为，强烈的那种叛逆的意见，他马上就这么做。而这个是一个惯性的养成，也就是说第一个层级人他不知道他吃的苦头，他冲动他就需要吃到后果的那种苦头之后，他才会醒悟过来。但第二层级的人就是他跌倒了，受到了苦头了，但是他会说，不会吧，这次不会吧，我借钱给你，他不会是这么的不被信任吧像那个姐妹，我就说你借第一次第二次你就知道这个嘛，因为他绝对不是一下子跟你借100万美金600万的700万的人民币嘛，一定是先10万20万的人民币，那你大概可以摸出这个人嘛。他说，老师，人家是基督徒，还上过你的课。谁说上过李老师的课？圣经辅导人都是智慧的，敬畏神的，没有诡诈的，谁说的，对不对？那你应该看得出来嘛。所以你就是觉得，不会吧，我不会那么倒霉吧，不会刚好就是我吧，而这个人他不可能骗我吧你就是这么想，然后你继续借钱给他然后你勒不住，你里面一定有一些情欲欲望，你可能觉得，我一个人我怎么带孩子我这个钱财，如果有人帮我理财，我可以赚很多钱，我这样就可以送孩子出去，你有很多 欲望，否则你不会被人家抓到来利用嘛。然后你就掉到第三层级，第三层级是什么？就是我明明知道这里有个坑，我还要走进去啊！我不会像第二层级说不会吧，我不会那么倒霉吧，这个陷阱我不会看不清楚吧，我不会掉下去吧，就算掉下去啊，我里面有力量爬得起来吧。然后呢，第三层级是就算掉下去又怎么样，就算爬不起来又怎么样，就算被抓到了，被国家抓到了判了死刑又怎么样。你看到很多贪官污吏敢贪到那么贪，敢那么狂妄的去榨财啊，那些生意人，那就是他们已经升到第三层级。第三层级啊，说实在话啊，这里面啊，就是我们都很不愿意见到，就拿巴拿巴非常的愚昧。然后到最后的第四个层级啊，就是所谓的圣经里面可以说你把诗篇跟箴言一起看，就是亵慢人啊，就是公开嘲笑道德正确，公开嘲笑坚持真理的人。你不，你太得了吧，你的上帝，你不接地气，你太这个圣经是老掉牙的，2000年四千年以前的，你现在还听圣经的等等等等。真的有上帝吗？我不信啊。所以这样的人说啊，你别跟我讲耶稣啊，我死后我也不去。这个人就是到第四层级。第四层级的人说真的只能交托给神。但前面三个层级的愚昧呢，真的我们都是在这里面啊，有时候是第一层级，有时候第二层级，有时候第三层级。到第三层级你就几乎可以断定你里面的偶像崇拜非常的深，非常的根深蒂固。你知道那个要拔掉你这个偶像，拔掉你的欲望，那就简直是要了你的命。那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然而我们是有救的，只要我们愿意回到神面前。所以你就会发现今天的诗篇就讲得很清楚，这些他们有钱的时候，神没有马上夺走他们生命的时候，他们还依靠他们的钱财啊，多夸自夸。而且当一些人捧着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没说，哎，你不要把我当大滚啊，我的钱财是从神来的啊，你不要羡慕我。他们还不去阻止别人来欣赏他们，跟从他们，就到最后呢，这些人真的就死了啊，就死了，真的就是愚昧人、愚顽人一同灭亡。然后呢，死的时候家财万贯。我认识一个一个人，他真的很有钱。死了以后呢，哎呀，那不单是政府哦，课税课了非常重的那个遗产税，而且呢，手足们在为这些钱财在那边争来争去打官司。那你看到没有？你有钱，你也没留给你子孙啊，真的是一种祝福。那对我们今天的人，我们怎么学习？就像我昨天讲的，你有钱，你感谢主，利用这个金钱，你来投资神的国。那因为神祝福你，钱财不是拿来给你呢多子多孙留给你的子孙，你要留给你的子孙的不是钱财，而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真的，这是圣经上的教导。然后呢，当你碰到有人追捧你的时候，你不要好像啊，别人追捧你你就不可一世啊，盛世凌人。你最好谦卑，因为那些追随你的人以后就会是可能这个天气一变你就被定罪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出来第一个定你罪的人，因为他们贴近你，他们可以知道你的秘密，他们可以反过来做见证来定了你的罪啊。你最好不要信任那些人的追捧，最好鼓励他们啊，去老老实实追求真理。然后呢，我们这些没钱的人一样的，我们也不要去羡慕他们，但是呢，我们也要想到我们也跟他们一样啊，是要不然就第一层级愚昧需要被教导，要不然就是第二层级，当我们不谦卑受教，我们还讨厌别人来跟我们讲真理。然后呢，到最后第三层级，就算吃亏了，就算600多万100多万都赔了， 那我还是坚定的认为你这个人是好人。没有没有没有，我可以爱你，我可以选择饶恕你，但我有判断的能力，我不是论断你，但我有判断能力。因为从你敢跟我借，而且到了600多万你还不还，一毛钱都不还，那你这个人对不起，你是神眼中的恶人啊！我不需要去断定你是好人啊，我也不需要断定你拿的哪一天你的受洗证书给我看，我也不需要凭你嘴巴说，哎，我是没有钱，所以我还不起你。这么多年下来，或多或少，你怎么还不起？而你没有钱，你就不应该跟我借，你就是吃定我，你才来跟我借。你有贪念，你死定了；你里面有马门崇拜，你死定了。你不要觉得说，哎，我跟神认罪，神就赦免我。没有啊，你得赔人家钱啊，还得赔利息啊，你都没有。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要去追，我们这个吃亏的人不是要去追，但最起码我们要学功课。神让我们看到别人是愚昧的时候，我们一而再再而三上而四学不会吗？你的身边里面都是人们都跟你讲好听的话的时候，你已经陷入到愚昧人第二层级第三层级而不自知，你还没学会吗？所以让我们这些敬畏神的人，我们不会去攀岩什么攀岩附势还是什么，就是不要去附和那些有钱的人的势力，不要想要从他们的势力钱财当中得到好处，不要对他们心生歹念，然后去把人家的钱欺哄诈骗过来，不要不要不要。他们有钱是他们的事，他们跟神，我们是什么光景，那就在什么光景当中好好为神而活啊。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思念，我们可能跟他们是一样是愚昧的。所以万一我们有钱，万一我们有在哪一种恩赐上比较是富裕的，被神所祝福的，那我们不要骄傲。在金钱上我们不要骄傲，你比较有爱心的人你也不要骄傲，你比较有耐心的人你也不要骄傲，不要成天就说你看李老师就是那样的人，你不需要啊。那我们要警觉自己，我们有的都是从神而来，我们没有的我们要警戒自己，不要起贪念，我们不要让自己从第一层级各种光景里面的第一层级的愚昧，然后呢变本加厉变成第二层级，到最后呢愚昧的生于愚昧国，长于愚昧国，最后竟然第三层级死于愚昧国，最好不要。然后今天呢，你能够听这个语音，想必你是信耶稣的人，你应该不至于到第四层级亵慢人、愚顽人、顽固的顽，说心里说没有神我们最好今生战战兢兢知道我们每一天言行举止，我们将来都要向神来交账的。因此我们可以感谢耶稣为我们死，救我们脱离阴间死亡的权势。因此我们要思考我们怎么样活着是一个智慧人那样的活着。是的，主，请教导我们怎么样作为一个智慧人好好活着，存着敬畏你的心来荣耀你，来以你为乐，来度过我们在世短暂的年日，以至于我们灵魂长远的和你同在的时候，可以享受那真的是没有悲哀、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死亡的新天新地，那种非常千禧年的千禧年的千禧年的那种异常狂喜。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